欢迎收听由弦月阁中文配音社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《大宋名探》，作者一流刀，由北唐阿、木生等联合演播。第三集。桂姐啐了一口，气愤愤地道：
呸，王爹，你少来管闲事，老娘我今天是管儿女，你也不想想是端的谁家的饭碗。
王典虽然憨直，也看得出桂姐用心险恶，便冷笑一声道：
夫人，小姐相公纵有天大过错，等邱老爷回来再处置也不晚，我看你也别生气恼怒了。
正说着，出门了几天的郎青突然走了进来，他一见这情景，心里便明白了，他怕桂姐把事情闹翻，便装模作样拍拍瑞红姐弟俩，对桂姐道：
哎呀，我这妹妹，你是糊涂了吗？孩子小不懂事儿，怎么认起真来了？
他又对瑞红、瑞白说：
好外甥，你娘也是为你们好，棍棒底下出孝子，不打不骂难成才，以后小心就是了。
说毕，朝王典一瞪眼，以舅老爷的身份训斥道：
还愣着干啥？快把小姐相公送回房去。
三个人一离开魔屋，郎青低声道：
你怎么也不想想，这事儿传出去，你就不怕他人说长道短，骂你后娘手辣心毒？再说王典那鬼东西是裘百万的心腹之人，让他知道更是不得了。
桂姐一想也是，懊恼地连声说：
都怪我心性太急，我是恨不能他们这窝人都死尽了才好。
从今往后，你要好好看待他们，要比亲儿女还要亲，叫街坊邻居、院公丫鬟说不出个不字来，日后瞅准时机再下手，谁也不会疑心是你所为。
郎青宁笑着交给桂姐继母，桂姐连连点头，她转身吩咐小丫头把瑞红姐弟请到上房来，哭丧着脸赔了不是，倒让姐弟俩摸不清头脑。过了一日，桂姐又找到王典，取出几两纹银交与他，王典不肯收下，桂姐笑盈盈地道：
哟，王典啊，你是邱老爷家的老家人了，我的脾性不好，就多担待啊，这几千银子啊，你拿去买些酒喝。
王典接过银子，心里想到，这桂姐一会儿阴一会儿晴，真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啥药，这银钱全且收下，看她还有啥花招。王典虽然憨厚，可他却是认定了桂姐为人心肠歹毒，心里时时替瑞红姐弟捏着汗。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，转眼就是一年。这日，桂姐和郎青商量道：
一晃一年，咱要早日下手啊。
郎青嘿嘿一笑，答道：
你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这次手脚利索，别落下画饼。
桂姐问：
依你之见，该如何动手？
郎青捻着胡子，思忖片刻，附在桂姐耳边如此这般的叙说一番，桂姐连连称是。这一日，桂姐吩咐丫头请瑞白，瑞白闻听不敢怠慢，来到中堂站定，身作一躬问道：
母亲，坏孩儿有何吩咐？
桂姐扭动的身子让瑞白落座，便说：
儿啊，为娘这些天身体不爽，又常常思念你爹，一到晚上便觉孤单。儿啊，从今天起，你每天傍晚到为娘的房中陪伴片刻，聊些闲话，省得为娘啊心里寂寞。
瑞白忙答道：
孩儿理应如此，我每晚去陪伴就是了。
当晚，瑞白来到上房，桂姐把一盅酒递过去，说：
儿啊，这是为娘补养身子的糯米甜酒，你喝下去暖暖身子。
瑞白推辞不过，双手接过，一身薄喝了下去。酒一入肚，瑞白只觉天旋地转，眼冒金星，脖颈僵直，双手轻轻的似要悠悠的腾空而起。瑞白哪知道这酒里是放了蒙汗药的，只要一沾唇，管叫你昏睡三天三夜。可怜一个孩子就这样昏死过去了。桂姐一看瑞白口吐白沫，昏昏欲睡过去，心中大喜，忙到内室将郎青叫出来。郎青携来早已备好的官纸、头绳、绣鞋，两人忙乱了一阵儿。先给瑞白脱下旧衫裤，把裙衣给套在身上，又将瑞白一头青丝疏散开，扎上红头绳，胡乱梳理了几下，挽成了几个髻盘，抓过官粉往脸上铺插，又用胭脂将腮略略抹过，最后拿了些裹脚布，狠命地缠裹脚，把双绣花鞋撑得鼓鼓胀胀。只一刻功夫，瑞白变成了个娇娇少女。郎青不顾喘息对桂姐说，
你头前听动静，我把他背到荒郊松林，往树上一吊，我就让他命归阴曹。
桂姐不放心地问，
这到天明他们不见瑞白，要来问我怎么答对。
郎青说，
这倒无妨，等我回来自有妙计。
说罢就像偷油的老鼠一样溜了出去。郎青拐弯抹角，躲躲闪闪奔黑松林而去。进了林子里，郎青掏出绳子挽了一个扣，套在瑞白脖子上，往树枝上一搭，喘了口粗气，咬咬牙，眼一闭，顺势一拉，可怜的瑞白便双足离了地。郎青正把绳索的一头往树上拴，就听到一声马嘶，知是有路人经过，不敢怠慢，他惊恐万状，跌跌撞撞逃窜而去。这路过松林之人，正是在义和庄与同窗畅饮至二更归来的李雷、李员外。邱瑞白被郎青和桂姐二人招进棺材后，竟在棺材内慢慢缓过气来，只觉胸郁一团闷火，口渴难耐，他迷迷糊糊思想，
方才与母亲闲叙，只饮了一盅糯米甜酒，怎么就醉得不省人事？何时竟独自一人跑了出来，睡在这长长方方木笼之内？
原来这棺材定得仓促，四壁漏风，夜路甚紧，加上秋虫的鸣叫不绝于耳，瑞白只觉寒力阵阵。正在这时，有三个路人游子经过，不曾料这下面又引出一番阳差阴错。三人之中年纪最轻的名唤卞七，也就二十岁上下。他从小父母双亡，寄居伯父母家，家乡穷山恶水，匪患连年，卞七偶与人斗出了人命，便与伯父母相商，欲投奔在大丰县衙听差的表哥。伯父母虽想到故土难舍，又思虑卞七出了人命，家乡不是久留之地，自己年纪一大把，让卞七一人离家远走多有不便，便含泪相随卞七弃家而走。一路上餐风露宿，饱尝人间艰辛，好不容易来到黔州大丰县。这一夜便走到黑松林，卞七眼尖，发现树下草地上横卧一口薄棺，卞七想，棺材怎的会自己长腿跑到松林之内，莫不是贼人偷抢之物？罢罢罢，先看一看再说。卞七上前正要掀棺材盖，猛听这棺内喊了声
救命。
卞七一个趔趄倒退几步，暗暗叫苦道，
碰到鬼了。
棺材之内传出
救命啊。
卞七壮壮胆问，
你是人是鬼？
伯父取来火种，点着一根松枝，只见棺材盖上并无铁钉，只一掀便露出了一个如花如玉似的大闺女。卞七伸手把瑞白拉了出来，瑞白只觉腰腿僵直，站立不稳，便倚卧在树旁。卞七战战兢兢走进来问道，
你这位大姐怎地被抛到这荒郊野外？
瑞白只顾暗自流泪，他看清了自己身上的装束，心中便明白了郎青和桂姐的毒计，他缄口无言， 满脸宫粉被泪水清得污渍一片。卞熙本是无赖之徒，他见瑞白容貌姣好，邪念徒生，一想身边有两个老人碍事，突然起了杀人恶念。他四下瞅了瞅，见树上还搭着一根绳子，顺手抽了下来，牙一咬，心一横，似饿狼扑食一般扑向他的伯父伯母，就是用绳子缠住老两口的脖颈，双手使劲一拉，可怜两位老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就活活的被勒死了。本集讲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